全留员携红二代联署反袭，要建新党，军队爆降新潮，兵变在即。布林肯推迟访以色列，哈马斯大脑被斩首，以哈战或升级。美国众议院议长率团赴边境施压民主党，开始弹劾国土部长。95名现任共和党众议员背书川普，众议院多数党领袖亦支持。霍士主播汉尼提离开纽约，举家搬到佛州。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4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先听一下三高代谢宝的客户反馈。有位客户非常认同三高代谢宝的制作理念，他说购买这样的产品令他感到非常心安。三高代谢宝秉承中国道家理论，视人体为一个小宇宙，拥有自我疗愈的能力。这款产品以独特的古法配方，提供身体治愈所需的必要原料，全方位调节和平衡人体机能，从而激活自然的疗愈过程。台湾雅小姐的母亲患有老年失智症，但在服用三高代谢宝4个月后，症状明显改善，精神状态亦变好了。三高代谢宝为你带来全面而持久的保健效果。众多见证者反映，无论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痛风定是慢性发炎，使用后都有显著改善。了解更多详情，请关注健康520官网。正当台湾大选选情激烈之际，近日旅澳学者袁弘冰爆料，中共党魁习近平正面临他执政以来最严峻的政治危机。以中共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为核心的一大批红二代群体已经形成政治共识，正策划反习联署，计划推翻习近平并建立新的政党。爆料说，火箭军军头和国防部部长李尚福遭整肃的一个原因是参与其中，同时军队爆发降薪潮，2024习近平恐怕面临兵变。请听报道。
根据大纪元的报道，旅澳学者袁弘冰1月3日在自由时报头版发表文章，表示根据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的透露，以刘少奇的仔刘源为核心的红二代群体达成政治共识。具体内容是：其一，指责习近平上台10年以来彻底背叛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倒退翻文革时期的路线，导致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全面陷入危机，已经到了动摇中共统治的程度。更严重的是，习近平正在推动国家进入战时体制，为发动台海战争做准备。其二，习近平摧毁中共民主集中制，实行个人独裁，经济民生恶化，社会全面危机一触即发，对外搞战狼外交，导致中国成为发达国家体系的公敌。其三，为了制止习近平将国家引向前所未有的倒行逆施，红二代将采取行动，发起一场划时代的民主政治改革，提出改造中共，转化为中国社会民主党，走向民主社会主义议会政治体制，放弃武力威胁台湾的国策和改善外交等。这篇文章透露，参与反习联署的红二代包括刘少奇的仔刘源、邓小平的仔邓朴方、胡耀邦的仔胡德平、陈云的侄陈元、罗瑞卿的女罗点点，另外还有中共元老叶剑英、贺龙、聂荣臻、徐向前的子女都参与了联署。知情人士仲透露，仲有一批被习近平视为心腹的军中将领，亦都参与了联署。习近平对火箭军和前国防部长李尚福的整肃就是证明。2023年12月下旬，中共火箭军等多个军种的9名将领、3名军工企业高层被免去人大政协职务，证实了他们落马的传闻。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去年8月底失踪，10月被免职，原因不明。袁弘冰表示，今次反习行动是习近平执政以来遇到的空前政治危机。 习近平正坐在就来爆发的火山口上面，这个就是2024年极大概率发生的中共黑天鹅事变。袁鸿兵并没有说明今次联署行动是几时发起的。资深媒体人唐靖远认为，这个消息从他这个爆料的本身来看，他并不一定是指是现在当前发生的事情，应该可能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可能红二代他们本身在体制内发起了这样一场倒闸的行动，而且有军方的一些将领在参与。正是因为这个军方将领的参与，可能引起了习近平的警觉。最初我们看到的是火箭军出事，习近平他从这个案子的调查入面逐渐深入地到了整个红二代，他们全部都被卷入在内。从爆料出来的信息看，我觉得可能包括秦刚啊等等，这些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参与，甚至不排除李克强等人可能都有参与到这个倒闸的行动入面。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亦都不排除话他其实是中共体制内针对习近平现在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政治危机，在军队、在党内，包括在经济等等的危机。亦就是说，他们想要利用这种方式能够发起一场信息战，营造出一种习近平已经是四面楚歌，而党内都在针对习近平发起一个倒闸的运动，营造这样一种气氛。1月2号，时事评论员黄友群在《大纪元时报》撰文表示，随着中国经济下滑，疫情重起，中共高层内斗激烈，习近平的执政危机加剧，预测2024年中共将面临几个大灾难，军队严重不稳，习近平最担心的就是政变、兵变、民变、暗杀。但习近平最怕的恐怕已经到来，2021年下半年以来的公务员降薪潮几乎波及中国所有省份，津贴奖金取消或者减少了。有知情人士表示，降薪潮已经从公务员延伸到军队。曾经在军队服过役的华先生退役之后经商，他表示现在大家都没钱了，包括很多公务员的工资，那些退休老人的工资都不能够按时到账，都在拖延。国营也是一样，包括部队里面的自己的很多战友，在部队里面很多补助现在都没了，他们的那些补助半年都没有发放了。曾经在军队服过役的李先生表示，以他知道的情况，部队以前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内部警卫，就是武警，以前是属于地方开支，而他们属于集团军，即是国防军，国防军就由国家直接负担。另外，大陆社交媒体网站出现了一个帖，说航天、中电、中船、兵器很多研究所开始降薪了，降 5% 到 30% 不等，还有之前的一些军工所降薪的帖都被人删了。这个帖的最后编辑时间是2023年12月18号。熟知中共内幕的政治学者黄君涛表示，中共军人和警察的待遇降低，反映出中共当局的确没有钱，缺乏激励的机制。这个可能也都会令到他们好像地方官僚系统一样躺平。他说，习近平担心有兵变，不敢将军权下放，这样就令到地方政府没办法对付白纸革命，所以现在就是习近平最虚弱，整个官场都躺平了，因为没有利益。
黎巴嫩安全官员证实，哈马斯政治局副局长阿鲁尼1月2号在以色列的无人机袭击中丧生，这个标志着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可能大幅升级。以色列军方表示，他已经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请睇报道。
阿鲁里是哈马斯政治局副局长，亦都是哈马斯武装组织卡桑旅的创始人之一。他还是哈马斯和伊朗的中间人。他被击毙将有可能引起黎巴嫩真主党的报复。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并没有直接评论这件事，但他表示以色列军方专注于同哈马斯作战。 佢话我哋喺防御同埋进攻嘅所有领域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我哋对任何情况都做好咗充分准备。以色列早前曾经多次宣布喺加沙炸死哈马斯指挥官或者官员，但今次特别引人注目，因为呢个系以哈战争以嚟对黎巴嫩首都嘅第一次袭击，加剧咗啲人对持续近三个月嘅以哈战争可能扩大成区域冲突嘅普遍担忧。阿鲁里被以色列视为哈马斯嘅大脑，更系众多谋杀嘅谋划者。佢曾经喺以色列监狱服刑15年，之后一直流亡黎巴嫩。佢密切参与以哈战争近期嘅谈判。上个月佢曾经话，除非全面停火，否则唔会再释放更多人质。半岛电视台嘅消息话，目前黎巴嫩同以色列最高层嘅紧张局势升到咗最高。黎巴嫩真主党喺声明中话，对呢次袭击唔会冇回应或者惩罚，并且话呢个系战争过程中危险嘅事态发展。加沙战争爆发以嚟，以色列军方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嘅冲突一直局限喺边境地带。到目前为止，黎巴嫩方面似乎唔愿意大幅升级战斗。如果呢个时候做出重大反应，将可能令到冲突升级为对以色列北部边境嘅全面战争。有观点认为，以色列开始从加沙撤兵的原因很清楚了，就是转向同真主党全面开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原定这个礼拜访问中东地区，但是布林肯将以色列之行推迟到下个礼拜。以色列时报报道，布林肯推迟去中东跟阿鲁里被击毙无关，但是 Axios 报道说，根据美国官员的信息，以色列今次袭击没有事先通知拜登政府，而是在行动发生的时候才通知拜登政府。美国一直试图阻止冲突蔓延，一再警告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不要升级暴力。今日1月3日，三名美国国防官员向 CNN 透露，美国已经同卡塔尔达成协议，将美国在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军事部署延长10年。卡塔尔近年在斡船交涉被扣押在加沙和委内瑞拉的美国人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乌代德空军基地位于卡达首都杜哈西南方的沙漠中，是美国在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军事驻点，能够容纳超过10000名美军。上个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乌代德空军基地，并感谢卡塔尔当局增加对这个基地的支出，但奥斯汀并没有提到续约的事情。拜登政府亦都未将此事公开。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在阿富汗、伊朗和整个中东地区和周围空中行动的关键枢纽。卡塔尔和英国空军亦都是用这个基地执行任务。随着伊朗撑腰的武装组织在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构成的威胁升高，美国正在加强中东地区的部署。
1月3日，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率领60多名共和党众议员组成的访问团亲赴美墨边境，以实际行动为移民政策改革向拜登总统及民主党施压，同时亦开启了弹劾国土安全部长的程序。请睇报道。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约翰逊抵达德州边境城市伊戈帕斯的时候，将发表谈话批评拜登纵容偷渡客闯关入境，呼吁拜登必须驱逐非法入境者，并且恢复边境建墙。共和党要求调高向美国申请庇护的资格门槛，驱逐或者拘留非法入境者，并且令更多非法移民留在美国境外等候移民法院裁决。众议院共和党人已经用投票挡住了600多亿的乌克兰军援法案来杯葛民主党，目的就是施压民主党改变当前的移民政策，但民主党方面迟迟没有让步。两党参议员已经在2日下午恢复面对面磋商，但约翰逊2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指出，解决边境危机需要拿出大幅改革的政策。 众议院共和党团将持续推动真实的解决办法，令边境得到巩固。目前移民问题已经成为拜登竞选连任的一大政治难题。根据报道，正是十二月就有大约300,000个非法移民入境美国。但美国边境当局1月2号表示，由于非法移民数量减少，墨西哥加强移民执法，美国将在1月4号再重新开放4个在日前关闭的美墨边境口岸。面对汹涌的非法移民大军，众议院今日1月3号已经开始要弹劾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克斯。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二号人物、多数党领袖斯卡利斯1月2号上午在社交媒体 X 上宣布，他支持川普在2024年竞选总统。请睇报道。
斯卡利斯说，我很自豪地支持川普2024年竞选总统。我期待和川普总统和参众两院共和党合作，为那些在拜登失败的政策重压之下挣扎的家庭而战。斯卡利斯说，在川普担任总统的时候，美国的工人和家庭都蒸蒸日上，但是拜登政府令美国的油价上涨了1倍以上，住房负担能力达到历史最低点，通货膨胀达到了40年的最高水平，利率达到了22年来的最高水平。所以他向福克斯新闻表示，他支持川普的原因主要就是经济问题和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问题。斯卡利斯是最新一位宣布支持川普的共和党高层，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和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斯特凡尼克就已经为川普背书。到目前为止，至少有95名现任共和党众议员、18名现任共和党参议员宣布支持川普。而《华尔街日报》在2号对25个县的选民进行了调查。从2008年以来的4届总统大选，全美国只有这25个县的投票和大选结果完全吻合。因此，报道认为2024年大选胜败如何，这25个县的选民动向可能成为关键指南，而大多数这些选民对现况感到不满，担心美国的好日子已经成为过去式，他们期待的候选人必须能够带领美国向前走。这些选民普遍认为，拜登要先向选民证明他的身体确实能够胜任未来4年的职务，而川普如果想重返白宫，受访选民说要看川普是否有能力令美国经济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情况。川普还要令选民看到能够克制比较冲动行事的个人风格。
1月2号，福士新闻主持人汉尼提在节目中说，在 iHeart Radio 节目中说，走了，够了，结束了。他宣布自己已经从纽约搬到了佛州。请看报道。
汉尼提表示，从现在开始会在自己的新居进行首次广播，这个在自由的佛罗里达州。他还说，他搬到阳光州佛州的原因是佛州的保守政策和民选官员，譬如佛州州长德桑蒂斯、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和斯科特。他说全家搬到佛州感觉很好，他说居住在佛州实际上和自己有很多共同的价值观。汉尼提在他的广播节目中批评民主党领导的各州都是有高税收、监管繁重、犯罪率高同埋学区可怕嘅情况。佢话自己系诸多从民主党领导嘅州搬到佛州等共和党领导嘅州嘅人士之一。佢话如果有咩唔同嘅话，咁就系自己可能嚟得太迟啦，因为好多人已经提早行动啦。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将佛州称为增长最快嘅州之一。从日前嘅人口调查中睇，确实有大量民众离开纽约州同埋加州等南州，搬到咗佛州等红州。
好啦，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